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47集，康定斯基的彩色人生。最近，我喜欢的一幅画惹出了官司。这幅油画叫《彩色人生》，是瓦西里·康定斯基在1907年画的。那时他40出头，已经在慕尼黑做了十来年艺术。我在慕尼黑美术馆第一次看到这张画的时候，被他饱和的俄罗斯风情吸引，一读画家的名字吃了一惊，没想到抽象主义创始人曾经如此印象派过。以后每次去慕尼黑，我都要到康定斯基的这幅早期作品面前点个卯。听艺术史家们说，康定斯基在俄罗斯写法学博士论文的时候，曾去乌拉尔搞民俗调查，路上得了伤寒，高烧引起的妄想让他做出了放弃法律追求艺术的决定。彩色人生就是他对这次民俗之旅的艺术回味。艺术史家还说，没看过这幅画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看了这画，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进入过他的抽象主义，但我喜欢彩色人生。那些穿着俄罗斯民族服装的人物，绿胡子老头，吹笛子的胖姑娘，正要接吻的新郎新娘，全都融化在欢声笑语里。可只要你再靠近一步，画面上的具象就消失了，眼前只剩一片模糊的斑斓。可能生活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在荷兰开缝纫机厂的犹太人伊曼纽尔·罗因斯坦爱好艺术品收藏，当年他买下了这幅画和康定斯基作于1909年的带房子的画。现在罗因斯坦的后人控告美术馆展出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要求为每幅作品支付至少6000万欧元的补偿金。慕尼黑美术馆不同意，馆藏带房子的画的阿姆斯特丹美术馆也不服，官司正在进行中。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这个标签极易在国际社会触发道德神经。问题是，怎样鉴定一个作品是否属于纳粹掠夺品？有时很简单，前不久，德国专家破解了希特勒的艺术品采买官汉斯·波瑟的五本日记。波瑟被希特勒委以重任前，已经当了30年德累斯顿美术馆馆长，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人脉极广。从1939年起，他为希特勒世界领袖梦里的艺术梦服务。希特勒下令在自己的奥地利老家林兹打造一座领袖博物馆，里面收藏和展览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搜罗这些艺术品就成了波瑟的特殊使命。他奔赴世界各个顶级美术馆，得心应手地为他的领袖采买，就好比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想要哪件玩具就得到哪件。波瑟还是个一丝不苟的官僚，每笔账都详实地记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只是他太忙，除了去大博物馆采购，他的另一货源是纳粹从犹太人手里掠夺、没收和低价收购来的艺术品。因此他还要进出纳粹建立在各地的艺术品仓库，鉴定哪些作品有资格进入领袖博物馆。这就难免匆忙，以致他的日记多是站着写的，字迹潦草难辨，用的还是铅笔。本来花钱谨慎又对数字化无感的德国官方机构为波瑟的日记立了专款专项，请专家破解内容，请技术人员把每一页读高清数字化，之后把日记全网公开。在归还犹太人资产这个问题上，德国做的可谓不能更透明。波瑟为领袖博物馆采集了数千件艺术品，这些作品的定性就有了权威的佐证。罗因斯坦买下的这两幅画从未落入纳粹之手，事情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1930年罗因斯坦去世，工厂在儿子手里继续走下坡路。到了1940年， 儿子儿媳离婚，家境变得更加紧迫。有案可查的是1940年9月5日，一位犹太画商受罗恩斯坦家人委托，取走了这两张画，于10月8日和9日在阿姆斯特丹的穆勒拍卖行进行拍卖。彩色人生当场被另一位犹太人买走，带房子的画则被阿姆斯特丹美术馆时任馆长拍下，从此作为该馆馆藏至今。而彩色人生后来又一次易手，买下他的犹太人于1971年过世，他的太太决定卖掉这张画。1972年，彩色人生重新进入艺术市场，而此时的康定斯基早已不是当年那位冷门的艺术家了。慕尼黑美术馆十分珍视康定斯基在慕尼黑的长期艺术实践，争取到巴伐利亚州银行出资600万马克，买下了彩色人生。从1973年起到今天，康定斯基在他慕尼黑时期创作的彩色人生就一直挂在慕尼黑美术馆里。罗恩斯坦的后人为什么起诉慕尼黑和阿姆斯特丹两家美术馆呢？因为他们认定家里之所以在1940年秋出售这两幅画，纯粹是在纳粹胁迫下的不得已之举，而且成交价远低于该画在当年应有的市场价。美术馆则认为，当年的出售之举乃罗恩斯坦家庭的自愿行为，由他们家境多年持续恶化导致，与纳粹占领荷兰的大历史背景无直接关联。罗恩斯坦后人的律师搬出了一条荷兰法规，即德军于1940年5月占领中立国荷兰后发生的所有犹太人资产出售，可一律记在纳粹掠夺名下，除非提出反证。最终裁决将由德国和荷兰的法庭分别作出。我和朋友们猜测，且不论当年的出售实情能否复盘，德国法庭面临的国际道德舆论压力都将远远大于荷兰。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